好，我们请大家打开诗篇第三十九篇啊，我们来从诗篇三十九篇来学习弄懂我们的心啊。我觉得诗篇的作者有一个很敞开，对神敞开，也是我们讲的诚实啊，用心灵的诚实对着神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给我们的典范。他们不做文章，他们也不掩饰，就是把心敞开。然后呢？事实上，他不是在对神说，是对自己说：“我的心啊，为什么焦虑？我的心啊，你怎么这样子？”哈，但是呢，当他们在喊出这句话的时候呢，感觉好像在对自己喊的。可是呢，他们在喊出一种对神的一个呼求，一个是我没办法了，我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他上次我们提到哈，你从我们光用三节来。把它里面的那个思想、思念，哈，你的心念跟你的这个情绪，哈，思想、情绪，还有意志这三个，这是我们心里面的很主要、很重要的一个活动的一些内涵，哈。我说过不能解开，不能分析，说把它分解来看的哈。但是呢，我们就。它是整合在一起的，可是呢，我们却需要去把它，好像把它拨开，然后去把它整理一下啊。对不起啊，刚才有一个字眼，我想不出来了。刚才在谈灵修的时候，我说盘点了哈，就是要盘点一下哈。我刚才没有想到，后来想到了哈。好，现在我们再到我们的那个这个专题来哈。那你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来拨开。啊，来整全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最大的主流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在以思想来带动我们所有心里面的这些内容啊，接下来马上会反映的就是情绪。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有三个。啊，三个名字，一个是思想，一个是情绪，一个是意志的话，那只要是一个平常的，就是没有，就是健康的平常的人的话，这三个是在互动的，我们都知道啊。那基本上呢，我们是需要在思想、情绪还有意志上呢，成为那个驾属他的一个管理者或治理者，这是神一开始。照我们在第一章哈、啊，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他赐福给人，然后的赐福的这个结果，首先我们会增加，我们会增生，我们会扩展。第二个的话是，我们有一个权柄，就是治理的权柄，我们有一种能力，有一种才气哈、啊，因为那时候不叫做恩赐了、啊，才气。如果以圣灵下面要叫恩赐，就是我们有一个管理的恩赐，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我们这个人，包括外面，包括里面，我们这个生命里面所拥有的这个生命里面的所谓的意志啊、思想啊、情绪啊，一种权柄，也是一种福分，是神说有就有，那就这样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产生了。当然呢，到了第三章，所有的一切就改观了，因为所有的一切神所创造那个很至圣、至真、至善、至美的这一切呢，就堕落了嘛。好，那我们都知道结果是什么，到现在啊。那回到我们的诗篇第三十九篇啊，我要凸显的是，你要注意到你的思想是一个主流，你想什么？你的结果，你出来的就会在你的外面表达出你思想的一个外显的，可以看得到的，好，行出来的啊。上四字我们停在这里哈，思就是你在里面那看不到的，可是它是在活动的。那心情的话，是一种向前流的一种速度啊，它会有一个速度在那里啊，你是。就像我们唱一首歌一样，哈，是要慢呢，舒缓呢，让你安静呢， 而是你会像那个河流泛滥一样，就暴涨，然后就整个这个湍流就往前了，就这样情绪的啊，也我要形容就像这样。还有我们的心智，心智的话就是你要去驾驶它，说诶我要往哪个选择哪个方向，我们谈过选择了啊。那基本上呢，到出来的话就是包括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外表各方面的一个表达啊，跟物质是没有关系的啊，跟我这个人的生命的内外的啊一个情况有关系。那我们已经讲完选择，我的意志，可是当你从诗篇三九篇来谈的话，你就发现这个很坦然很敞开的这个作者呢，他在表达的是什么，是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驾属跟管理跟治理，以至于可以让我们的情绪被安抚，让我们的情绪被安慰，让我们的情绪可以舒畅的可以往前面流。人不可能把情绪拿掉的，不可能。所以我绝对不认为我们要压抑。在圣经里面也从来神没有叫我们做表面上的外表上的压抑，包括摩西他跟神那么亲，到最后怎么样，哇，一发不可收拾，原来他里面是有压抑的啊，但是终究是要彰显出来的，是要往外面表达出来的，神早就知道。所以来到思想是整个的主流的时候呢，等于说呢，我们需要看守着我们的思想，我们要治理我们的思想，我们要管理，我们要做那种能力啊，治理是一个权柄的 权柄是从神来的，那管理的话是一个要有一个次序上面的一个调整一个管理啊。所以第一点是看到其实思想是在我们里面心里面的一个主流，然后会跟他一起附和的就是情绪，那我们情绪讲过了，谈到发火嘛，生气怒气里面的话就有一个根基，就是没有办法饶恕，没有办法放过别人欠我的，变成一个债主那么到思想的时候呢，那我们要有一个思想的所谓的健康因素，这样讲好了我们要过滤，我们要排毒，类似这样，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来解释的话应该就是这样那上次呢我们就停在一个祷告姐妹也有分享就是说呢我们有一个对神的一个意愿就是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当我们谈到愿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祷告。当你说我们祷告的是一个专有名词佛教徒有佛教徒的所谓的祷告的意思，基督教徒有基督教，对不起我讲教你听清楚宗教的那个基督教徒呢，有他们对祷告的方式，他们甚至可以写出来念他们知道怎么样祷告才是得体的祷告，但是这个不是圣经里面，你如果回到圣经里面的这个诗篇事实上是一个祷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祷告的一个神的话语的默示一个也是一个我们的范本可以这样讲。所以这里说呢，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悦纳。我的言语是在神的面前。我的言语是从哪里出来，我前面有讲到了思想会表达在言语上面那这个言语呢是在整理或者是在外显我的思想我的心念心里面的意念那诗篇里面充满着告诉我们就是我要如何来管理治理我的思想免得像上次我们说的我们有个仗要打就是呢会被魔鬼撒旦或那种歪曲扭曲悖逆的思想或者是已经是一种生病的思想来掳掠我们把我们带过去 那我们就在被在一个营垒里面，就在里面就跑不出去了，而要夺回啊，夺回到基督里面，还是一样基督啊。所以当我们谈思想的时候，我还是一样离不开创造我们的神。我们要弄懂我们的心，就要弄懂我们的思想有没有是在仇敌的营垒里面，还是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刚才说保守在神的爱中，是在爱里面的一种思想，一种心念的时候，它就是充充足足的有营养。我不是说哪些人多会祷告，祷告得很好，绝对没有这样子哈。我不希望我们把那个想说哦，谁很会祷告，他祷告得很怎么样哈呀？约拿书他的第二章的祷告哈，是非常美的祷告，你知道吗？如果你注意去看的话，他在哪里产生出这样的祷告？在大鱼的肚子里面，黏稠稠的那个胃液。好，因为鱼是用吞的嘛，把它吞下去。好，那基本上他事实上是在深渊阴间里面，神给他机会，还可以有这么美的祷告，每一句的祷告你都可以从诗篇找出来，他不是自己编造的一个祷告词。他那个时候没有说哦，主啊，让我活着救，不是，他那个时候就只有想到神了，没有其他的。那他就每一句他的祷告都可以，我都给你一个诗篇的一个从哪里出来的啊？他们回到诗篇第39篇。其实呢，当我们在说呢我们的思想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默然无声里面的声音。默然是旁边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呢，你里面是有一个对流的一个声音啊。那39篇的话，我们先从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好吗？那个刘姐帮我念一下哈，诗篇的第一篇第二节。
不是39篇，是诗篇的第一节
对
第二节。
对对，的这个对这个小题的精解一样。
哦。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好的，记得凡是神给我们的都是福气。我再讲一次，如果你发现你不是在福气里面，而是絮乱混沌黑暗里面的话，走回来，走到光中。好，这里告诉我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当我们谈到昼夜思想的时候，绝对不是昼夜念念有词，讲不断的话，因为你晚上你不可能讲话，你在睡觉嘛。啊，那这个意思呢，昼夜思想就是我很默然的时候，很外面听不到声的时候，事实上我里面有一个思想的系统，继续的在流动，继续的在流动，而是在一个神的福气里面在运作。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意识到，是我们不意识到的。世俗有一种所谓的神秘性的，或者是一个宗教性的一个发现，他们会说把你的思想放空，意思是说有一些很杂乱的，一些很混淆的、混淆的，有一些不好的放掉。那基本上好像找到了一种出路，那他用的方法就是说放空。可是我要在这里很清楚的跟大家表达说，我们的思想不可能放空。所以如果你以为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放空思想的话，那我们要小心。因为如果你放空原来的，一定要放进另外一个，你思想是不会静下来的，所以就会产生到一个什么冥想，就会进入另外一种，把那个放掉，然后再把另外一个放进来。我们都是在无意识当中在接受这些，当然我们就是为什么人要去 啊，放空，要去冥想，要去打坐，因为人真的是要找一条出路。然后我们的出路就是在真理里面，昼夜思想这一句话，这个词告诉我们，你的思想不可能停下来，昼夜不停的在流动。然后往下面，往前面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然后让这样的一个喜爱，让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让神的定律，神的吩咐，神的叮咛，神的一种啊规劝，让所有这些圣经里面神对我们的话呢，放到从我们的思想的一个里面的内涵的时候，这个人就有福了。所以我们回到诗篇第39篇，在我们的默然当中，我们有一个看不见的活动，就是思想的流动。那么这个思想的范围呢，一定要是跟神有关系的，我这样讲好不好？耶和华的律法跟神有关系的，一定要是那叫我们活起来的。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只有依靠食物，要依靠神口里所说的话。当我这样讲的时候，请你不要马上想到，哎，我对圣经了解多少，我对圣经的知识背多少，而是你的里面的那个活力，里面的活化的一种思想的一个动力，就像我们电流一样嘛，电流啊，我们可以说几伏特的啊，或怎么样啊，可是你看不到，对不对？它的里面的那个能力在那里，那就是神话语的能力，神话语的啊活力，也是能力，啊，也是权柄，可以这样讲哈。所以，如果你要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讲法来讲这个地方，跟思想跟这个我刚才所解释的这些的关系的话，那我要说就是我们的祷告啊，你有说的没说的那个都是在讲。问题是祷告是什么意思？是对我们的神讲。所以耶稣说，你祷告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有一个对象，你的思想有一个对象，在这个对象的下面，那个思想一直在涌流。我首先先做一点澄清哈，请注意，祷告不是报告。祷告也不是宣告。我们常会听到像有一种宗教的词叫做宣告。啊，什么叫宣告？天使宣告，向牧人宣告，今天在伯利恒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好，我请你们告诉我，你们理解中的宣告是什么？
师母，好像宣告这个词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常常听到说，好像宣告就表示你有权柄，好像有一种教导啊，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说你要宣告，然后你因为他也有圣经依据，说天下地上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所以他们就是要拼主的名宣告，好像这个宣告了以后，他把它当成一种好像有点神奇或者魔法，
但是他像告诉我你对宣告的。你不用管别人怎么想，你自己怎么来在圣经里面的宣告，好，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解释？这样讲，
如果我自己从圣经的理解来讲，宣告我觉得是出于神的，而且是确定的，而且这个宣告并不多，在圣经上都是好像圣经的宣告都是天使或者是来说的，这是我也。
没有关系，
神说的，这是我的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
好的，还有哪一位需要？
是很严重重的，
好的，好的，我了解。好的，你心目中的宣告是什么？好，你在接触这个信仰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宣告在圣经上是有的。
嗯，
那请大家 回应我一下。
师母好，
哎，请讲。
那个宣告英文是不是叫 proclaim？
Right，right，嗯哼。
这 proclaim 的话，好像是，好像是有关于神的应许，就是抓住神的某些应许，然后或者是，然后就大声的就去宣告 proclaim 这个应许。
嗯哼，是的，是的，圣经有这样的一个啊，我们可以从圣经知道有这样的意思，是的，是的，嗯哼，应许呀，好像神的应许借着一个公布，我们知道哦，是这样的，好，是的呀，还有吗？
对我来说，先宣告就是，当我能够体贴神的心意，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然后再用，并且我有能够用我的信心把它讲出来。
嗯哼，是你自己对神的心意
不是我自己对神的心意，我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然后可是。对我来说，宣告我自己要有那个信心去接受它很重要。
好，那你宣告的对象是自己吗？是这个意思吗？宣告是一定有声，我现在讲的声音不一定听得到，就有一种表达出去，那你认为说你这个宣告是对你自己的吗？是这个对你自己吗？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对我自己啊，没想到过这点。我觉得是我把它，我向着神，也向着这个来
真
把
理。
它讲。对，就是在 proclaim 嘛，我就把它真理，我给它宣扬出来。我真的是，我自己想到的，强调的是我自己用信心抓住这个，然后我愿意。它宣扬出来，这个对我来说，这个是这个意义啊。
是一个确定，是一个是一个确定，然后是一个宣扬。我想你要讲是宣扬，是的，是的，好呀，还有吗？
还有就是，有时候他们是赶鬼的时候啊，他们会宣告奉主的名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 proclaim，就是那种宣告说，哎，神的权柄啊，我能把它讲出来，这样。
所以，主要的意思就是权柄，对不对？宣告这种权柄，可以这样讲
是是是，
是的，
宣告神的这个权柄，在面对这个恶势力的时候，嗯。
是一个命令呀。其实权柄就是一个去宣告神的话，命令啊，针对恶势力的时候。
就是宣告，就
您
是
讲。
刚才我们提到了宣告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信心，最主要是要有信心。如果我根本就不相信，我只是在那读一遍，大声读出来也没用的。我只是信心很重要，我相信那个真理，然后我用语言，就相当于是一种主权的一种宣告吧。我相信这个，我心里边相信这个。然后我用语言大声的表达出来，也是相当于跟自己，给自己壮胆啊。
OK，是我了解你的意思啊，就是一个很坚定的啊，也是一个志愿里我们的励志里面的啊一种表达呀，嗯哼，然后也可以说是信念呐，好，就是一个信念，一个相信的一个意念。然后也就是，如果我要继续的讲，就是说，就把它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到现在为止，就是有一个很主要的大家的表达哈，就是是从神而来的，不是无中生有的，然后是通过我们的信心里面再发声，发出那个声音。而且它是一种全并性的，有就有，神说有就有，是从神来的嘛？好，然后是一定要从神来的啊，这样的一个全并。 那至于我们怎么用这个权柄，这个不是我的话题啊，我知道主要是要跟大家澄清。我回到我的默想，好，好，那我把我自己的我的想法告诉你们，我自己的哈，其实从神把以色列人的要带出来的计划交给摩西之后，他就从那里开始，就对他的计划有一种宣告。那宣告呢，一定是公诸于众。第一个是从神来的，然后是公诸于众的，而且是不会改变的。刚才我们提到应许，那个就是，好，那所有神讲的话，所以他常常你会看到摩西五经里面，特别是从出埃及记以后，你会看到神告诉摩西去对百姓说，啊，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宣告，是有权柄性的，是一个应许，应该是属于神的福分，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啊，那个时候是刻在石板上，写在书卷上，到后来耶稣说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它不是只有字或词的意思，它是神的话语的啊一个入我们的心。好，那我要讲回到我们刚才我要提的是这个哈，谈到默想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心思是我们的主流。那我们的主流这个心思呢，跟我们跟神的对话有关系。那我要先澄清，祷告不是报告，祷告不是宣告，祷告更不是控告。我这样讲有没有？我是有圣经根据的哈，所以我现在不是在讲祷告了，我是想跟你们说哈。这个所谓的思想，这个默想昼夜的思想的主流，一定是要有神跟神的这个真道跟神的生命是对在一起的，它本身是交融的。好，那如果我们把祷告当作一个方法的话，或当作一个模式的话，它就会指向某一些人可以设计的，包括我们的报告，包括我们的宣告，啊，宣告就是，啊，我现在先不讲这个好了，反正我要讲的是它不是宣告，宣告是从神来，不是我们去跟神讲的了，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对着神，不是吗？好，我们的默想是对着神，我们的思想是对着神，这样子啊，涌流哈，这样继续的活动的哈。所以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我要讲的是这个愿，啊，我们思想的健不健康，我们思想的对我们的这个有没有益处，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就带在我们这个愿。愿是跟我们里面的意愿有关系，啊，那当然一开始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就要这样说，愿你的旨意，愿你的名，啊，愿你的国，所以他把那个愿，把那个思想的愿就钉在，不变的钉在神自己，不要以为这样子就没有自己，有的，因为我们都是要在神的护庇下面来领受神的福气的，以至于我们一天下来的饮食，一天下来我们里面那个被欠债的那个重负，还有魔鬼的那种阴谋，都会因为我们这个愿，让我们可以安然的度过一天。饮食满足，我们一天的饮食因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人的债，救我们脱离凶恶，啊，所以当我们讲到昼夜思想的是 里面的内容，它不会停的哈，一定是跟神有关系的。然后我们对着神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愿意啊，我心里面的愿意，这个是神造我们的时候从来没有把我们拿掉的，也是我们讲的自由意志。我们说过，基本上自由意志其实是很薄弱的哈。我们常常会说，哎呀，我想要的我做不到，那个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对不对啊？像自由意志是没有能力的啊。但是呢，我上次提到的是说的，其实我们有一股思想的那个力量哈，是比自由意志还要有 power， 有权柄、有能力的。我们会意识到我们的意志不行，可是我们却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思想已经跑错路。那如何让它对正？当每一次我们在想什么的时候，你开始发现说，哎呀，我心啊，为什么烦乱？为什么在里面有忧伤？为什么在里面有忧愁？这个诗篇的作者去回想自己的心的时候，去弄懂自己心的时候，都是从情绪引起的，受不了了。然后赶快对准神，对准到神的这个给我们这个思想的这个核心来，然后就再一次把它带回来啊。所以我要讲的是，当我们在谈我们的思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要很安全的。很安全的，一样回到刚才那句话，让自己在神的爱中。那我们要意识到，又跑出去了。当他挑起我的情绪的时候，然后让我的意志薄弱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你知道应该怎么样。基督徒以前是很可怜，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常常在，我做不到，好，然后我又知道的时候呢，哎呀，我们的人生比那是没有盼望的了，可以这样讲哦。那保罗就说呢，就好像我们没有办法相信说我们有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运行，所以我们就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可怜。不是的，我们是丰盛的，丰盛的。所以这个39篇诗篇的作者，关到我的圣经一下。刘磊，请你帮我先念一下第四节，好吧？第四节，
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好的，当我们从环境环境也好，从人为的因素也好。从各种我们其实最主要是我们的心里面的意愿被冒犯了，被触动了，被得罪了，或者是被不满足了的时候呢，那诗篇39篇的作者呢，他在立志勒住我的口不要说，连好话都不要说的时候，可那个愁苦啊情绪就上来的时候呢，他转向一个对自我的认知，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是很渺小的，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是被造的，想一想我们自己，我本来就没有这种能耐的，可是在神的面前，我又是这么的有尊荣的，所以这两个是一体的，一个是我是神的儿女，耶稣有的我就有。另外一个方面的想法哈，就是对我自己的批判也好，我们所谓的自卑啦、自傲啦，各我反正包括自己的这个字的所有的自怜啦，这些形容词哈，我们对自己的形容词是很多的哈，自怨自哀啦哈。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主流在动的时候。自己想着自己是就是这样的哈，等于是这样哈，然后就不是 不是对自己提高，就是对自己打压，哈，或者对自己控告，哈，对自己清算，哈，马上我们的思想一进入这个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先意识到我们自己。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思想的时候，你不是先勒住你的舌头，因为会用讲出来嘛，哈，你也不是挡住你的情绪，而是回过来看我们自己。曾几何时，我也年轻过，我也怎么样过，可是现在呢？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意识到这样的景况不会太久的啦，我不会永远留在这样的一种征战里面，这种啊、没有次序里面，但是我现在就可以扶正我的思想，以至于来治理我的情绪，来管理我的意志。所以在39篇的最后，我们往后面看，好，我们先看第七节好吗？第七节，来，请帮我念39篇诗篇。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从我这个焦点呢，马上又调到神的身上去。我不晓得当你对着神的时候，你有什么焦点啊？这个我不知道。那个焦点的意思就是说，他跟你的关系。好，十二节，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样。不过就是如此，意识到说不会永远这样子的啦，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指望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永恒里面，这一切的一切都这样子，好像他会流到大海里面去了。好，我或许可以这样用这个叫什么，那是诗歌对不对？好，
叫
黄河入海，
我以为是百川归海，我以为是你说这个，不是这个，
这个意思对。那我们这个主流呢，就像流到那个神的那个庞大的这样的一个，又是智慧，又是爱，又是光，又是这样里面去，我们会归到一个最后的，好，不会这样永远这样的。但是不要让自己在这个动荡当中呢，不要容许自己的思绪在这个动荡当中呢迷了路。好，所以好不好？我们这段时间来学习，就是对焦我们的思想，主导我们的思想。你能做的是什么？不是改善你的思想，而是对着我们的神。如果我们有情绪跟上来，向神呼求。最后一句话，十三节，求你宽容我，使我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记得，我们走过的踪迹，走过的时日，不会再重复了，不会再返回了。所以从这一刻开始，不要再让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里面的那个气啊，不管是情绪各方面啊，在消耗。每天就只有说，哎呀，你看，知道吗？做不到哦。我不认为神是要我们这样过日子的。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要就是立志，但是我们知道立志我们是不行的哈。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好，这个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至少我们要知道我的生活健康喜乐是在怎么样的层面里面。里面一定充满着喜乐，不能阻断的，不能影响我的喜乐。还有不能阻断我跟神之间的这种思想的对流，这种因为我有思想一直在那，我的思想就是流向我的神，它好像一个大海一样，纵穿入海，然后从那里又再回来， 回来就是我们听到的了，听到神跟我们讲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读圣经，我们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彼此的一个互动啊，关系的互动。我想这个诗篇哈，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就对我的思想是很有帮助的。首先回来检讨我们自己，反思我们自己啊，我是谁呢？啊，我回想一下过去到现在，我不过是这么一个啊，虽然我脑筋可以很大，我认识可以很多啊，那又怎么样呢？我还是一样回到神的面前，让我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安全感，在爱里面。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确据，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前可以力量复原。这个思想里面一个，今天我的重点是在愿，我愿什么，我要什么。好，我在我的那个大纲里面提到一句话，说到底我要什么，然后把我那个要再做一点的一个加速跟调整，回到神这边来。好，那个就是我们的思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啊，我的愿不是说我就做得到，那是我的心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怎么样，这个很重要，也就是我们的祷告了。其实我们的思想的一个主流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就跟着神的时候，那个我们所谓的祷告，这样讲好不好？我们所谓的祷告或者跟他的沟通，对他的对话啊，好。